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赵匡胤找到郭威，要求当一名普通的兵。郭威点头同意了赵匡胤的要求。从此，赵匡胤就在郭威的身边当了一名亲兵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赵匡胤跟着郭威一路行军。在公元948年8月20日，到达了河中。从此，河中城下战云密布，军营林立，本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李守贞，更加不愁寂寞了。春天就已经到达的白文珂、郭从义、常思，这三个人不是无能之辈。他们呢，早就已经把李守贞击败了，只是没办法攻破河中城而已。不过呢，这也难怪他们。那个年头流行的就是高筑墙、广积粮，备战备荒。李守贞呢，更是此中的高手，他的城墙绝对够高，城里面粮多兵广。从一开始就打定了死守河中、拒不投降的主意了，任凭白文珂等人想尽了办法攻城，他呀就是玩命死撑着。因为李守贞知道时间的优势站在自己这边，他多撑一天，距离刘承佑的江山崩溃的日子那就近了一天。就这样啊，他撑来撑去，终于把他的老熟人后汉王国的最后一张底牌郭威给撑来了。郭威到了以后，先是稍事休整，这期间呢，他并没有假惺惺的去卖自己的老脸劝李守贞投降，更没有故作姿态去训斥甚至惩罚久攻不下的白文珂等人以振奋军心。他呀只是带上了一些人，轻装简骑围着河中城转了几圈，然后呢他下达了第一道命令，令即刻起开始驻寨。常思驻寨城南，白文珂驻寨城西，郭威自领中军驻寨城东，城北不设人马，同时征调周边5县百姓近20000人，在三寨和河中城之间筑起了连接不断的小型堡垒，来保护新建的营寨。这命令一出啊，全军哗然了。哎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乘着生力军新来，一鼓作气全力攻城，就此把河中城拿下来？这不是坐失良机吗？驻寨是干什么？是为了更好的围困？河中城和李守贞早就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只需要不断的攻城，就算不能攻破，也会迟早消耗尽城中的人力粮草啊，火到猪头烂，到时候自然灭亡了，何必要大费周折先干起泥水瓦匠的玩意儿？这完全没有意义啊，只会让自己的士兵劳累，让敌人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，结果是增加了取胜的难度啊。面对种种的质疑，郭威不动声色，他的沉默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赵匡胤和所有人都郁闷地对着高大巍峨的河中城城墙呲牙，那上面本来惨兮兮的李守贞的人变得悠闲自在，甚至能舒舒服服地晒太阳，而城下的大兵们就混得很挫了，他们得监工看料，如果工程进度慢，还得时不时的搭把手，混得呀像些拿不着工资的农民工。就这样啊，好多天之后， 三个营寨都筑好了，寨前的堡垒也都筑好了。可是郭威啊，却不放周边五县的老百姓们回家。可是他也没有再下新命令，全军所要做的事就是各就各位，排号住进刚刚盖好的新家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郭威似乎把战争给忘了，他每天都很平静的样子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没有人敢问，就连刘成佑都不敢问，他比谁都急呀。可是同样没办法，现实啊，并没有让人们等多久。一天夜里，久困城中绝不露头的李守贞突然率军出击，没有准备的后汉军队一片慌乱，只得放弃了堡垒，向新筑的营寨里撤退。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李守贞也没有乘胜追击，他的军队在战斗的间隙里全力以赴，把新建的堡垒都给毁了，然后马上撤退回城，再次开始坚守。等汉军重新集结，列队出寨，准备痛扁敌人的时候，敌人早就不见了，他们的面前呢，只剩下了满地的断瓦残垣。后汉大兵们面面相觑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啊，就这样全毁了？他们辛辛苦苦好几个月的成果就这么都毁了？这个世界还有公平、公理和道义吗？愤懑、激动、劳累，再加上这些日子以来不断积压的郁闷，让这些火气旺盛的大兵们再也控制不住，有人开始骂娘了，有人却大笑了起来。懂得什么叫黑色幽默了吧？与其说这些大兵把李守贞恨到了骨头里，倒不如说实在是忍不住想把郭威这个老混蛋从帅帐里拖出来海 K 一顿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终于听到了郭威的第二道命令，令再次筑垒。他娘的，军营里爆发出了空前巨大的粗口，真是太棒了。大兵们终于知道那些征调来的农民工们为什么没被遣散回家了，这些人呢得重新劳动，而他们呢也别想闲着，以前干什么，现在接着继续练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军令如山呢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城堡就又出现在河中城和后汉军之间。之后的事情就像是复制粘贴再复制再粘贴的机械重复一样无聊。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，只要堡垒出现，李守贞就会心急火燎，不计厉害的率队出城，不管用什么样的代价，都一定要把堡垒给毁了，然后他才能稍微恢复点理智，带着人马逃回城。而郭威呢，就像故意和他斗气一样，只要你来毁，哎，我马上重建。如此周而复始，没完没了，这种单调无聊的工作竟然持续了，别惊讶啊，是将近整整一年的时间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李守贞呢，远远比郭威忙碌，他时常出现在城墙上，带着越来越让人难以揣摩的神情向城下测量。对，不是眺望，而是日复一日，随时随地向郭威领导的开封建筑工程队的进度进行精度测量。久而久之，他的部下们都掌握出了规律， 那就是只要城下的堡垒修到了一定的位置，他们就得出城运动了。只不过呀，每一次出城拆除这些违法私建的建筑之后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人马都会少很多，其中有战死的，有拆枪累死的，还有借机会逃跑的。
畅听网，解放你的眼睛，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，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
就这样，不断的拆，不断的建，不断的重复，李守贞带得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拆不完的墙呢，却越来越多。当这种反比例指数达到了某一极限的时候，郭威终于下达了第三条命令，令攻城。郭威部全体战士嗷嗷叫着冲向了河中城，他们的怒火和怨气已经足足憋了有一年了。李守贞呐，我们来了，你这一年来拆了我们多少堡垒呀、啊、现在要你连本带利都还回来，我们这就拆你的河中城。就这样啊，三面强攻，北面放行，河中城一鼓而下，李守贞贯彻了自己绝不投降的宗旨，城破以后全家集体自焚。消息迅速地传向了全国，不多久又迅速地传了回来。另外两处的反叛，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和永兴军节度使赵思婉很痛快地投降了。他们啊，实在不想像李守贞那样被郭威给玩死。一切都搞定了，郭威用尽可量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圆满的战果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李守贞的确是瓮中之鳖了，只要不断的攻城，不断的消耗，就足以让河中城崩溃。但是前提却是要以占据的毁坏和士兵们以可怕数字的死亡去换取。有必要那么做吗？一定要强攻才行吗？与其我主动去攻，去承担消耗，为什么不让对方来攻我，让对方来承受损失呢？也就是说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躲在城里装孙子的李守贞主动跑出来打我呢？答案是有。郭威准确地分析出了李守贞的心理，死守无援，又突然看到郭威带着大队人马来增援，不仅围得更加水泄不通，更新添了一个个新建的营寨和堡垒，再向他步步逼近。最后啊，一根稻草能压死骆驼，已到了绝境的李守贞再也难以忍受这种本是无害的挑衅了。他呀，只能一次次冒险出城，以毁灭堡垒来维持自己还能生存下去的信心。就这样，郭威只是用一些业务不熟练、用料不讲究、粗制滥造的豆腐渣工程，就达到了克敌制胜的目的。最后，历史可以考证的是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赵匡胤都在现场。而历史无法考证的是，赵匡胤要在郭威的第几条命令下达的时候才能明白主帅的用心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围城的一年当中，赵匡胤有了巨大的收获。他在主帅的身边听到了，也看到了 许多实际演练中的领导艺术与被领导技术，这对他的成长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。他学会了怎样做个下属，更同时现场观摩了怎样才能做一个成功的领导。军队这个大熔炉开始锤炼他，把他去腐存清，从一个渴望进步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快速进步中的职场青年。还有啊，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个在当时同样不起眼儿而且很年轻的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叫柴荣。历史现在还没有轮到他出场呢，但是很快整个世界就会发现柴荣才是这个时代里最最英明杰出的人。世所公认他比赵匡胤还要强，只不过他在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上输给了赵匡胤，而这个因素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谁能够战胜或者改变的，那就是命运。是柴荣的不幸才造就了赵匡胤的人生。郭威凯旋带回了胜利和丰厚的战利品，让他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。迎接他的有鲜花、奖金、升职、百官的恭贺，以及皇帝更加萎靡不振的脸。时隔近年，郭威又在近距离的情况下看到了他的陛下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年轻的陛下脸色更加差了，神色加倍的萎靡，著名的哈欠也打得更多了，完全无视此时场合的正规，气氛的热烈以及全体朝臣的注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郭威的心里掠过了一丝异样，像是感到了些什么，但是没有容他仔细的分辨，马上被欢呼的人群和酒杯淹没了。因为郭威的新头衔颁布了，加封郭威为官检校太师兼侍中，正式成为后汉朝中第一人。但是这两个头衔几乎都是荣誉性的，这也没办法。除此以外，早就是朝中顶级大臣的郭威已经无官可升，除非是刘承佑肯脱袍让位。一时间杯盏交错，欢声盈耳，郭威也不由得被感染了。这一年来风风雨雨，他是容易过来的吗？应该放松放松了。但是郭威做梦都想不到，他的危机已经在这个时候浮下来了。他刚刚看到的那些慵懒的哈欠和惺忪的睡眼背后，真的隐藏了一些东西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给郭威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变故，甚至是给中国的历史都带来转折性的变数。现在我们先暂时离开皇宫，到民间真正欢乐的海洋里去看看。在开封城里万人空巷热烈庆祝的人群中，赵匡胤在第一时间里脱离了部队，奔向了自己久违的家。他要去探望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。三年多了，家中的一切别来无恙吗？家中都好，母亲安好，小妹也在，二弟匡义已经长大了，三弟匡美也已经出生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，只是没有见到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 这时候不在京城。这次平叛的战争中，晋军也被派上了前线，但是和他不在一个战区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父亲还活着。那么，就尽情的欢乐吧。一年的期盼，一年的忐忑等待，终于等来了胜利和亲人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？当天的欢庆啊，一直持续到了深夜，满城欢变的声音和烟花烛火灿烂的光亮，一直喧嚣着整个开封城，也传进了开封城里最大最幽深的建筑皇宫里。这让早就回到寝宫独自安息的刘承佑更加难以入睡了。一个善于让自己习惯痛苦的人，总能找到让自己痛苦的理由。刘承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，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下回接着给您说。